培训系列。个人布道法，张玉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感谢神哈，我们终于进入了最后的阶段。我们上次讲到有天使长堕落，他的名字叫什么？撒旦，或者叫做魔鬼。他堕落的时候带了多少的天使一同跟他堕落？三分之一。那这些天使叫做什么？叫做邪灵，或者叫巫鬼，或叫做鬼，数目很多。神对他们以后的审判是什么？在硫磺火湖里面受永远的刑罚。这个审判已经判决了，但是执行了没有？还没有。那现在他在哪里？在我们这里，在世上。所以我们要来寻找他们的时候，我们就要来看他有哪一些特性，因为他除了天使的特性以外，堕落的天使加上了一些堕落的特性。第一个特性呢，就是不守本位。我们昨天已经看到犹大书里面提到说，又有不守本位的天使，神把他囚在幽暗里面，等候末日的审判。那我们再来看看启示录22章第8节第9节。
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不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接守这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
那我们再念启示录19章第10节。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这个是使徒约翰，是一个耶稣所爱的门徒，也是一个灵性很好的，也是教会的领袖。当他看到了这位天使非常有能力的时候呢，他两次要拜他。假使使徒约翰都要拜他的话，我们这些人呢，看到这么厉害的天使呢，可能早就拜下去了。但是你看，这么有能力的天使，当约翰要拜他的时候，他说什么？
千万
不可。因为即使再有能力的天使，他知道敬拜只归于耶和华，敬拜只归于我们的上帝，归于我们的神。所以除了我们三位一体的神以外呢，没有其他的天使可以接受敬拜。那么假使愿意接受敬拜的天使，他说哎呀没有关系啦，哎呀稍微一下子没有关系啦，以后不要就好了。假使愿意接受你的敬拜的天使，这个是什么天使？是坏的天使。所以哪个天使要你用任何形式拜他的话，这些天使不会是好天使，因为只是神当受敬拜。在希伯来书1章14节里面提到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受差遣为那些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他是神差遣，不是受敬拜的对象。所以我们第一个提到就是说，假使天使里面有要接受敬拜的，那么他是堕落的天使。然后第二个地方，我们来念约翰福音第8章第44节。约翰福音第8章第44节，耶稣骂这些不信的犹太人，我们一起来念哈。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心，你们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他是说谎之人的父。假使他是说谎之人的父呢，他就是说谎之人的祖父，说谎之人的曾祖父。你们有孩子的就知道，孩子有时候小的时候会说谎。你有没有偷吃糖啊？啊，妈妈妈妈没有没有。那个盖子怎么会打开啊？啊，那他会讲哦是什么什么哈，他会说谎。但是小孩子说谎的时候呢，很容易你就可以抓到他，因为他没有经验嘛。但是啊，假使有个70岁80岁的老先生跟你说谎，很多时候你查不出来， 一个年纪老的人，因为他有人生的经历，假使他要说谎的话，你很不容易查出来。撒旦就是这样，他是说谎之人的父，一切谎言从他开始，所以这个说谎他很高干的。假使你100句里面全部是谎言，一下子就认出来了。但是一个会说谎的人，他90句都是真的，也许里面的10句就是在那个最重要的地方是谎言，那么你就不容易分辨出来。所以你看，像那个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这个看起来差不多跟真的一样，但是就是重要的地方不一样，这个是谎言。耶和华见证人也是有类似的情形，你要带他们出来非常不容易，但是他就是走遍天涯海角要摸人进去，所以这种是谎言啊。这是那个撒旦魔鬼的角色，他非常的厉害，他就是在大部分地方看是真的，在重要的地方就稍微变了，这个是他说谎的厉害。所以要能够侦测出这些撒旦魔鬼的地方呢，对圣经一定要很熟，因为你对圣经不熟的话，像那个撒旦试探耶稣的时候，他也是用圣经的话，但是他用圣经的话就是错那么一点点，你要是不熟你就没有办法。所以为什么基督徒一定要读圣经，而且要思想，不是这个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那种念法，能够真的是懂得圣经是什么，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办法来面对属灵的征战。我们知道这些原则以后呢，我们就要来看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找到这些撒旦的活动。我们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把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愿父神你自己派你的天使保护我们。那我们在研究这些恶者的伎俩的时候，主，我们真的是在主里面有你的保护看顾，愿圣灵从头到尾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洞悉他们的伎俩，我们能够真的是爱主更深，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差不多15年前，我是在德州达拉斯的一个教会，每一年教会都有派那个青少年越过州界到墨西哥做短宣。那一年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因为那年发现很多德州大学的学生他们的尸体在边界附近被发现，所以那个短宣队就取消了。后来调查的结果发现是这样，因为从德州美墨边界呢有很多的走私毒品，他们为了逃过执法人员呢，他们就跟撒旦求力量让毒品能够走私成功，他们相信他们必须把人杀了献给撒旦，而且他们相信说在献祭的过程里面呢，要是越残忍他给他的法力越大，那所以很多那个遗留的尸体那些骨头啊，那就是很残酷。在美国每一年有很多孩子不见，大部分是因为父母离婚，譬如说这个孩子判定是妈妈的，然后爸爸很想就把他偷去，像这个问题比较少，因为毕竟他都还是在自己的父母身上。但是呢，有一些孩子的失踪呢是跟撒旦教有关系，他就是把他献给他们拜的这个撒旦，这个东西是很残忍的事情，所以有时候孩子丢了警察还是会找，因此呢他们有一些特别的方法，就是说他们在撒旦教里面找一个女的让她怀孕，怀孕以后呢就把她留在这个乡下，等到她生孩子生出来没有人知道，然后就把那个孩子拿来做献祭，这个是撒旦教。假使有人跟你们讲说我是撒旦教的人，请你来参加这样子的团体，你会不会去参加？我想大部分的人都不会参加，因为这个是很丑陋的一件事情，大部分人都不会参加。可是啊，假使他跟你讲，他说我是民主英雄，我是文天祥，或是我是史可法，或者是郑成功，或是岳飞，或者我是关公，然后让你去敬拜他，这个时候我想很多人就观念就不一样了。这些东西至少都是我们想象的伟人，好像还不错，还可以试试看，所以他要是用这种方式出现的话，很多人就会上钩，因为很多时候撒旦是化妆成光明的天使嘛。所以我就请你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6章14节到16节，这里呢保罗呢是跟我们提到说信跟不信呢没有相通的地方，他为了要让你看到信跟不信不能够同乎一二，他列举了5个东西，这个5个东西呢基本上都是相对的，都是同一个类型的东西，但是是180度相反的东西。那我们来看一看他讲的是什么。 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
你们和不信的缘故相配，不要让我不娱乐，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有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那他提到这个信跟不信原不相配，他用的这五个对比，第一个是什么？义跟不义，这个不用解释。第二个是什么？光明跟黑暗，一个是很亮，一个是一点亮都没有。第三个呢？基督是所有好的天使的头，事实上基督是一切的头，但是这个比列就是撒旦，就是恶者的头。第四个呢？信跟不信。最后一个是什么？神的殿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不是这个建筑物。那么神的殿是谁居住的地方？是神居住的地方。所以基督徒呢，应该有神的同在。假使你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正常的教会应该有神的同在，除非像老底嘉教会才把主耶稣请到外面去了。那个神的殿呢，是神居住的地方。那家神的殿是神居住的地方，偶像是什么居住的地方？就是撒旦或是这些邪灵居住的地方。圣经里面在以赛亚书，在耶利米书，很多的地方呢都提到说，木头石头啊所做的偶像不是什么东西。就在以赛亚书44章第9到第20节里面提到说，他用那个木头一半烤火吃了，他吃饱了以后呢，就把剩下一半做成偶像，然后来拜他说，你是我的神。以赛亚说，这个很好玩嘛，你一半是用来烤火做饼，饼是吃的，吃到肚子里面还会拉到茅厕里面，那这个是木头的作用。但是另外一个木头呢，你却把它拿来做成偶像，说啊哈，你是我的神。神说，这个岂不是很笨吗？可是你知道，圣经同时也讲到这个偶像不是什么东西，但是他同时也讲到，在拜偶像的时候到底是在拜什么。我是从传统宗教的家庭长大，以前我们搬家的时候，父亲要去买偶像，他每次都要跑很多家店，因为有的偶像雕刻出来的时候是鼻子是歪的，好，或者两个眼睛不对称，那你不要买一个歪嘴的，或者是眼睛一大一小的，你在那边拜他拜那么久，对不对？是他每次他挑好久才挑到一个看起来两边是对称的，然后鼻子比较直的。可是他来了以后呢，能不能马上就开始拜他？还不行，他有一个特别的仪式，请法师来做一些什么方式，等于是请那个灵来居住在这个偶像里面，这个时候他才能够开始拜，才会有灵吗？所以你在拜偶像的时候呢，等于是在拜邪灵。所以你知道偶像崇拜的后面呢，基本上是邪灵。你要帮助你所带的对象呢看到这点呢，是最好就是说，因为你一直带他看圣经嘛，到这个时候你让他自己看到说，假使神的殿是神居住的地方，那么偶像是什么居住的地方，让他自己发现，比较不会让他觉得好像你在攻击他啊。因为到目前为止你是慢慢要帮助他能够看出这一点。你知道在拜拜里面，你拜过天公的东西可不可以去拜土地公？拜过土地公的东西可不可以拜天公？不可以。但是拜过天公的东西可不可以拜土地公？可以。以前我们初一初二都是跟祖母到处拜，他每次都从最远的地方开始拜啊，从什么吕洞宾啊那些一直拜下来，这些拜，那他每次拜的时候都说，哦，这个拜过了又不能拜，要拿新的东西出来。到最后那我就已经知道了哪个要拜哪个不能弄。好，那到最后的时候回到家了，他还要到旁边的一个小土地公庙去拜。那我都说，哎，阿嬷，那个已经没有那个没有拜过的饼干啊或是那些东西哈。他说没有关系，这个拜过拿下来拜。他说我是不是拜过？他说他天公吃过了，他可以吃。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拜土地公的东西拜过就不能给天公吃，天公拜了以后给土地公可以给他吃？为什么？他有等次，在偶像的世界里面是有等次的。我看到董方院在写台湾民俗宗教里面，他提到偶像里面有军警组织表， 最上面是玉皇大帝，然后下面有王爷，有城防司官判官，有警察哈。那这个是牛爷马爷啊，哈，这个七爷八爷，这个是警察，所以他出来巡街。然后他有一个行政组织表，他也是玉皇大帝下面有五方天帝跟三官大帝。就说你看到他的分法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哈，不管他怎么分，不管他这个分是正确不正确，但是呢，基本上显示出他像是一个军队一样，有阶级，有等次。那这个阶级等次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就是从神创造他们的时候，他们是叫做天君，他们是有等次的。确实大一点的天使是力量比较大，小一点天使力量是比较小，所以是没有错，是这样子。所以虽然他们叫不同的名字，他们可以叫玉皇大帝，可以叫牛爷马爷，但是基本上他的特性他跑不掉受造的那个限制。所以我们知道坏天使的活动最明显最清楚的就是偶像的崇拜。另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现象是偶像的崇拜？另外一个偶像的崇拜就是鬼附身了。鬼附身的时候是不情愿的，他强附在你身上叫做鬼附身，愿意的自甘给他附身的叫做什么？也叫鸡童。就是说他愿意给他附身，当然可能有一些交换条件，比如说这个鬼会给他一些好处，但是鬼要用他的身体。因为我们讲过小鬼他没有什么办法能够给你看，那他就用你的身体。但是你看这个鸡童，他在发作的时候他说话的语调都会不一样，或者是他整个人的个性是变了一个人，好像不是原来这个人。因为天使是有位格的，只有理智有感情而已，只是一个位格，所以他等于是控制了这个人的身体，用这个人的身体来说他要说的话，来交通他要表达的意思。那这个是鸡童，鸡童都很可怜了。差不多也是在十几年前，我去台北灵粮堂，他们有一个弟兄是从北港来的，他常常看这个北港妈祖拜拜的时候非常的厉害，鞭炮整街是满满的，他要让基督徒看到啊这些偶像崇拜的激烈，那让大家对那边的灵魂有负担，所以他就包了游览车，让很多的基督徒下去参观那个北港妈祖的盛会。我们不是去朝圣，而是去看到底他们是到一个什么程度。去了以后，那我就进去庙里面，他有一个长板凳就靠着墙壁，有一个女的啊坐在那里，她那个脸色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脸色是那么白，那么白是死白啊。那我看了我吓一跳，第一个反应就赶快想叫救护车来，但是我再注意看，我发现她有微弱的呼吸，然后想啊，那但不是什么问题，可能是她啊不知道是昨天做了什么事情，怎么累成这个样子啊？那我就进去，出来以后他们有那个 parade 啊，就是这样走，那前面就好多的鸡童，一边走一边砍自己，那个女的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她那个大概是因为她每多久就要出来游一次，所以大概上一次的时候呢，可能刚好是她的那个邪灵跳在她身上，然后她大概怎么样舞弄了一番以后，然后在那边休息，所以我看差一点没死掉。就想到那个群啊，那个6000个鬼住在她的身上，铁链绑不住她，但想铁链会绑不住一个人，其实就是他不怕痛嘛，意思就是说当邪灵在你身上作用的时候，他根本不在乎，才你身体坏了再换一个。这个是一个很邪恶的一个世界哈，当他用你的身体的时候，他一点不会保养顾惜，跟爱我们的神很不一样。我们常说你要被圣灵充满，爱神的人呢，你会发现神真的是祝福他，有时候看他的外表很年轻，其实他不是那么年轻，为什么？因为他跟神好的关系真的是受到神的祝福，这个是我们神对我们的爱。还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看到是邪灵的活动？也许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第十八章，生命记第十八章第9节到14节，这个是在3500年以前呢、啊，摩西写的话。
你要为耶和华去守守世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和这路的事，你不可随着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去进货，也不可有占卜的、观照的、用药的、行仙术的、用艺术的、教诲的、行巫术的、过夜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愤怒。
他在这里呢列举了很多的东西，说这些东西呢我们不能够碰，也不能够去学着行。那第一个他提到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这个儿女惊火就是把那个偶像烧得很热，那一般是铜做的，金属做的，然后就把孩子放在那个偶像的手里面啊，那这个基本上就是跟那个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杀人献给那个撒旦是一样的做法，这个是神所厌恶的，他说这个不准你做。接着呢他说也不可以有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这个占卜的哈，就是占卜了，观照就是观一些现象，用法术的就是去解释一些迹象。这些在迦南地，在以色列人要进去的时候他们很流行，我们跟迦南地没什么血统的关系，可是呢这个现象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也很多，可能跟迦南地所做的方法不太一样，但是原则是差不多。哪些是观照的，或是哪些是占卜的或用法术的，你们平常看到的像什么算命的，算命的就等于是一种观照，算手相就是哦你是断掌会杀人，还有呢紫微斗数看风水，这个桌子一定要摆这个角度，你不能够去踢到它，踢到它的话你就会完蛋，这个东西是让你害怕。还有呢还有什么啊？星座现在很流行的这个舶来品，从洋人那边传过来的，其实你要是要算这个的话你还不用看洋人的什么金牛座、双鱼座、水瓶座这些，你就看你的黄历就可以了。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特别你有时候你去算命，算命很多时候他都要你的什么生辰八字，他要是有你的生辰八字呢，他可以说出一些关于你的事情。这个难不难？对邪灵不难。为什么不难？他知道了。今天你要是给我你的身份证号码，我可以说出很多关于你的事情，我到电脑里面去找。邪灵有他的电脑系统，他有他自己的沟通的系统，他们不是用身份证号，是用你的生辰八字，所以你给他的话他要知道你的情形很容易啊，他不死的，我们上次已经讲到他不但连你知道，他还知道你的爸爸、你的祖父、你的曾祖父、你的曾祖父的爸爸，你要他十八代他就给你都可以，没有问题。所以你去算命是什么？好玩，但实际上你是在做什么？交灵，跟他打交道，很好玩对不对？但是你跟他打交道的时候，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他假使开始让你有兴趣跟他有交通，他就有办法进一步来控制你，那很多时候借着害怕来控制你。所以神说呢，你不要去碰这些东西。我问你们，天使能不能预知明天要发生的事情？不行。你记得以赛亚书41章第21节，耶和华对假神说，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雅各的君说，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可以声明指示我们将来必遇的事，说明先前的是什么事，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的结局，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要说明后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们是神，你们或降福或降祸，使我们惊奇一同观看。看啊，你们是属乎虚无，你们的作为也属乎虚空，那选择你们的是可憎恶的。基本上神挑战说，你们有谁能够把明天要发生的事情告诉我？所以掌管明天、预知明天的事情，这个权柄是属乎神。我不觉得偶像能够主宰明天要发生的事情，但是他假使跟你讲说明天你会去撞死，他怎么样达到？他就去攻击你，让你去撞死吗？所以很多的算命是一个咒诅，不是祝福。你要不配撞死，那么你就花钱来消灾。神说你为什么这么笨，笨到花钱去找咒诅，花钱去被控制。所以他说呢，假使呢你是基督徒，你不要去碰这些事情。在 Houston 有一个算命的人，我的会友啊开车去找他，他那时候还没有来教会，但是后来跟我讲这件事情，要我为他祷告。他说他去找这个算命的人，他们就是很多人去，他两个门，这个门进来那个门出去， 他在那边算命就是一张桌子，然后他就是在一直写一直写，然后有时候你进来他也不抬头看你，就跟你讲你是谁谁谁，要什么事情要发生就让你出去，就这样很准，他都不用看你。有人说啊，他是养小鬼，这个鬼动作很快，还没进来以前都已经把资料都过来，然后再讲跟他讲，哦，你是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是这样子。这种东西基本上是跟灵界有关系，因为不是他自己的力量，是超自然的力量，超自然力量了，那你就要小心。这个是跟坏天使的联络，像这种现象还有很多啊。呀，碟仙也是，碟仙就下面讲的是个行邪术的，或是用迷术的。碟仙是很好玩啊，让你觉得交灵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你看现在《哈利波特》这个电影卖座很好，有没有？那哈利波特呢，他们是坐扫把回来回去的，那坐扫把回来回去呢，这是美国的欧洲的巫婆啊，欧美的巫术，但是他给你一个印象就是说这些是很可爱的，他就让你先觉得好像这个事情没什么关系，这个叫做交灵的入门，先要让你觉得有好感没什么不好，所以你才会进一步开始，以后就越走越深越走越深。以后这个敌基督要统治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有很多的方法，他用世界性的宗教，那也是有跟一些邪灵有关系，还有用色情，还有用药品，这些他都会来用，为了是要能够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听他的话，所以这些东西只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所面对的征战呢，就是你要让这些听道理的人明白这些东西的本质是什么。我有一次，我一个会友叫我去看他的爸爸，因为他爸爸有射护腺的癌，希望赶快传福音给他，就跟他讲福音，他说很好很好，那我说你要不要接受，他说不行，我说你为什么不行，他说因为我在练外丹功，我说外丹功是什么，他说外丹功练了让你身体会比较好，那我说那不影响啊，那你信主啊，你练外丹功身体比较好，那你也可以来信主啊，他说我不行，他说因为我的师兄从基隆来，他明天要来帮我运功，让我能够冲破这个癌症。那我说哦，他跟你加工跟信耶稣有什么关系呢？哦，他说我们还要拜的，我们要先拜一拜，我们才能够做这些事情。所以他自己心里很清楚，加这些功的时候呢，基本上是什么？要借助灵界的力量。所以气功这个东西哈，也是很邪门。你刚开始的时候觉得都很好。我有一个会友，他是在大陆练了七种不同的气功，段数很高啊。他是练到一个地步，他不能吃猪肉，他也练过这个香功，就是一练的时候会有香味出来，而且呢，他可以用电话帮人家治病。那时候我们请他来吃饭，然后我们几个人就是跟他谈到那天哈，真的感谢神，他就信了。信了以后呢，他是很奇怪，以前他吃肉啊，吃一点就会吐的，但是那天呢，他接受耶稣以后，哇，我看他大盘大盘的吃，他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后来这个姊妹改变很多。他就是提到像这个气功呢，可以帮你做医治，甚至有时候跟你约定时间，你有腿痛，好，我帮你医治，明天中午12点你是在高雄，我在台北，我跟你花工，12点到你就觉得这个热热的，那就真的好了。再另外一个人说，我的手痛，你帮我花工，好，我后天中午12点跟你花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因为很忙都忘掉了，然后呢他来跟你讲说谢谢你，那天时间到的时候，我真的是全身发热，我就好了。这个时候呢，这些就开始想，因为他那天忘掉，忘了帮他发功，可是他还是发热，而且还是好了。那你就要想，为什么他会热？为什么他会好？不是他，不是他在帮他医治，他本以为他很厉害啊，但是不是他在医治，所以表示谁在帮他医治？邪灵，是邪灵的工作。表示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那你就要很小心，因为这个它不是这种命运这种力量，它是有理智、有感情、有意志，这是天使，它可以知道你现在什么时候要治它，什么地方，所以它就治你。你想它真的是到处为你服务的吗？它要是为你服务的话呢，它的目的最后就是你的灵魂能够受它的控制，不能够得到救恩，就像我那个配偶他的爸爸一样，后来他不愿意接受耶稣，结果他的花工也没治好他，没有几天就死了，很可怜啊。这个我再讲一下瑜伽，这个是和尚教我的，他说啊，你要打坐怎么样，你第一个就是你要心无杂念， 就是你要控制你的思想。怎么控制你的思想？你先把腿盘好，那个，然后呢，你要开始算，就是算一、二、三、四，就这样一直算，就把精神注重在这个算数上面，所以你不会想到其他东西。然后接着呢，你再把算这个一、二、三、四也把它忘掉。那然后就是借着先把精神集中在某一件事上，然后再把那件事情也丢掉，所以呢，你就可以进入一个全然什么都不想、完全开放的世界。这个时候就是打坐。那他有跟我讲，他说他以前有回不来的情形，说很可怕。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假使今天说我要打你，除非他认为啊，老师可以打学生不能还手，要不然我要打他的话不容易，因为他长得比我壮，他可以挡我，对不对？但是呢，假使我把他绑起来，我要打他就很容易了。神创造我们呢，我们都有一个很自然的防卫系统，你要打我，我身体会反抗的，我不会让你就这样打。那灵里面同样是一样，这个当一个邪灵要进驻到你的身体的时候，神的设计，我们的灵魂是有一些抗拒的，不会那么容易让他进来。那什么方式呢能够把你的门户打开呢？就是借着打坐，或是借着你身体的某一些活动，让你不要思想，等于把你那个属灵的窗户、属灵的门完全洞开。有一个妈妈，她的孩子呢生下来是有点脑部受损，她有一些手的活动、脚的活动就很不好。那因为很小，所以医生就要求她妈妈帮她做脑部恢复，因为她还有再生的能力。那她怎么样帮助她脑部再生呢？就是这个妈妈就每天帮她做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的一个简单的动作，像比如手就这样动，或者手指就这样抓，就借着这些活动呢，反过来刺激她脑部的这些神经。因为本来是应该脑部神经来控制你的手，但是脑部神经不能动了，所以现在借着手的动呢来刺激这个神经，让它能够动。所以你知道我们的肉体跟我们的神经系统是连起来的，同样呢，我们的肉体跟我们的灵也是连起来。你看，假使一个人你有好好的休息，你有好好的运动，你的灵会比较清醒。你要是一天到晚去吃那个吃到饱，然后呢要是没有运动，你真的有时候你的灵是很不清醒。为什么？因为你的身体限制了你的灵。所以保罗就跟提摩太这样讲，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节，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他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你看到林大亮院长，他现在九十几岁，身体还很好，他也没什么特别的运动，但是他操练敬虔。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敬虔的时候呢，你的灵很健康。那反过来讲呢，当你的身体不健康的时候，多少会影响到你的灵。所以呢，二者要进入你灵的领域里面，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你的身体绑起来。所以你要是瑜伽呢，你的脚藏在你的脖子上放不下来，那怎么办？那也没有办法，你被限制住了，那你就是你的身体的限制多少会束缚你的灵，那就是等于是逼你把这些你的门户洞开。那再加上他们的音乐，很多时候这个音乐就是跟佛教有关系的音乐，事实上不一定每个练瑜伽的人都会成为那样，但是基本上是打开你的门户。所以你就要小心了，像这些东西的话，就说你自己要辨别到底什么东西是会逼你自己把自己打开，让那个灵界有机会侵害你。假使有这种情形的话，神说你最好不要碰这些东西。灵界的现象实在是很多了，生命记十八章里面呢，他还提到说交鬼行无数的，最后他提到一个过阴的哈，神不要我们去接触这些过阴的。过阴是什么呢？就是跟死人说话。我的爸爸六岁的时候，我祖父就死了啊！我差不多在念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有一天听说祖母要去找祖父讲话，我的妈妈她是长媳，她必须要陪祖母去。回来以后呢，我就听我妈妈描述，她说依据祖母，因为只有祖母知道祖父是什么声音嘛，她说依据祖母的评论呢，说那个讲话的声音就是祖父的声音，而且她描述祖父生前的光景就是一模一样。反正那个时候就哇，这个好神奇。那我现在就想问你们，到底我祖母那个时候她是跟谁谈话？ 是跟邪灵谈话，不是真正跟我主父在谈话。路加福音16章19节到31节，这个故事呢，里面有两个主角，死了以后到两个不同的地方去。这个富有的人呢，做了两个要求，这两个要求都被拒绝了。他第一个要求呢，说你让拉撒路过到我这边来沾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这里没有水。亚伯拉罕说，对不起，我不行。他就做了第二个要求，他说，假使这样的话，你好不好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因为呢我还有五个弟兄啊活在世上，所以让拉撒路跟他讲讲这边的可怕，所以让他们早日信主，不用来这里受苦。那亚伯拉罕说不行啊，因为他们有摩西跟律法，就是他有圣经啊给他们做见证，假使他们圣经都不愿意信的话，就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们也不信。很有意思的是，后来在约翰福音里面就记载到有一个叫做拉撒路的从死里复活。那从死里复活以后呢，约翰福音的第12章的第10节里面呢提到说，祭司长呢商议连拉撒路都要把他杀了，复活的拉撒路，因为太多人因为拉撒路的关系而去信了，所以他就说那些不信的人即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还是不信。那在这里呢，我主要要问你们一个问题，这个富翁爱不爱他的弟兄？很爱他的弟兄吗？假使他这么爱他的兄弟的话，既然亚伯拉罕拒绝了他的请求，为什么他不自己去跟他的弟兄讲？换句话讲，死人跟活人当中没有交通，因为连拉撒路假使要去跟他们讲都要从死里复活。换句话讲，人死了以后跟活人就不可能再有交通，这个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讲到了。所以假使有人讲说我做鬼哈要回去找你，有没有可能？不可能的事情。活人跟死人是没有交通，可是呢为什么在过阴的时候，我祖母以前做的这个事情，为什么主父可以跟他讲话？是邪灵。因为我们已经讲过，邪灵知不知道我祖父的生活方式？知道。特别因为我们家以前是拜偶像的家庭，你天天在拜他，天天在观察你，他要学你的声音很容易，他要讲一些你的事情非常简单，他只要他的那个电脑连线连上了，马上就把当时在那边能够跟他很熟的那个把他调过来，一下子就可以讲给你听。所以特别是你在拜偶像的家庭里面常常跟邪灵打交道呢，这个东西对他一点都不难。有一对母子是糊里糊涂的基督徒，这个妈妈因为她的先生死了，所以她就带着女儿去找她的先生讲话，就是过阴了、结果呢基督徒就找来找去，后来跟他讲说，对不起，你的先生还没有过奈何桥，我找不到他。为什么找不到他？因为这个先生也是基督徒。你们虽然是迷迷糊糊的基督徒，有时候神真的是恩待我们啊，他的保护就是让那个恶灵邪灵没有办法来侵犯你，除非你自己要一天到晚把那个门打得大开，请进来请进来，一直在那边邀请，要不然的话他是不容易来侵犯你，所以他根本没有你的资料，他总要找一个方法来搪塞，就没有过奈何桥或是什么独木桥或是什么桥都可以。我们看最后一个经节是在启示录12章第10节到第11节。
我听见一个天上有大声音说，我们的救恩能力国度必然在其
我们胜过二者呢，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还有圣经的话语。所以假使你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洗净的人，你是有很大的保护，只要你按照神的话不要去接触那些不该接触的东西，你应该不至于落在他们的攻击里面。但是呢，神给我们一个很美的使命，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们，所以当你去救人，从恶者的阵营把他救出来的时候，神真的是他的权柄跟你同去。希望你们能够经历征战的得胜。
甘霖神学培训系列。 个人布道法。张玉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好，那么我们就要讲第六课，讲到人的犯罪。请大家念一段经文，创世纪第二章第八节到第九节。创世纪第二章第八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耶和华神在
东方的地面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这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中当中有生命树和葡萄树的树。
神在园当中种了很多的果树，然后其中特别提到两棵树，一个是生命树，一个是分别善恶树。照它字面的定义来看，假使你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你会有什么？得到生命。那你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会得到什么？分别善恶的能力。好，那么第十五节到十七节我们再念来。
使他羞辱一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的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假使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吃了以后能够分别善恶，为什么神不要他们吃？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等一下再回答。那我们再往下读第三章，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预备来。
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已经有力量了，你们也不可吃到善恶。
这个是撒旦给人的一个试探，要人犯罪。为什么撒旦要人犯罪？所以可以辖制我们。假使我们不犯罪的话，撒旦有没有办法攻击我们？为什么？因为有神的保护。假使今天坏人要攻击你的孩子，他必须先通过你。假使你很强的话，他没有办法攻击到。可是假使你孩子呢跟你作对逃家，那么他不受你的保护的时候，坏人就容易攻击到他了。这个是撒旦的计划。人在神的保护之下，他不能够动你一根毫毛。但是当你被从伊甸园赶出来的时候，你就是落在他的手中了。所以今天世界的神是撒旦，而且呢，他愿意做神，总要有人拜他嘛。不犯罪的话，你不被赶出来，你怎么能够拜他呢？所以他有很多的计划，他要人犯罪，所以他可以愚弄我们。他就讲了，神说你不能吃，但是呢你可以吃的，因为神知道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就像神一样，你能够知道善恶。他讲的没有错。在他们还没有吃知善恶树的果子之前呢，假使亚当夏娃碰到一件不能够解决的事情，譬如他觉得这个猫跟这只狗两个都很可爱，我把它配对让他们结婚，可他觉得好像对又好像不对，那他不知道对还是不对的话，他怎么决定？问神吗？假使说他没有犯罪以后呢，他发现他的儿子很壮，可以帮他娶两个太太，可是他觉得好像不太对，当初神造的时候只造一个夏娃，那他问谁？问神。可是当他吃了知善恶树的果子，他如神可以知道善恶，就是说他自己可以决定了，不一定要问神了。所以你看在整个婚姻的设计里面呢，神是造一个亚当，造一个夏娃。但是在中国人的历史里面呢，我是一个员外，这么多钱只娶一个老婆，他这脾气不好的时候我就很可怜，那我再娶一个脾气好一点的，这个很聪明啊，这叫奇人之福。我又有能力，我又有钱，为什么不能娶两个？ 神说一夫一妻，我说一夫可以二妻或是一夫多妻。当初神创造的时候是说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结婚，那我说男的跟男的也可以啊，或是女的跟女的也可以啊，为什么一定要男的跟女的？男的跟男的结婚又不影响到你什么，是我私人的事情，为什么不可以？神说男人要爱女人，女人要顺服她的先生，是男人的帮助。但是我们说为什么要这样子？男人爬电线杆我也要爬电线杆，男人上阵去打仗我也要能打仗。那这个是什么？这个神造的是一样，但是呢我以为可以这样子。神说你要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我说孩子就像花园里面美丽的青草一样，你让他自由的成长，他会长得很好。所以是长得怎么样啊？长得一片荒野蔓草，是不是？所以神说这样，但是我说那样，这个就是罪了。所以当他们吃了这三十果实以后，他们就犯罪了。假使我问你，犯罪最简单的定义是什么？离开神，不听神的话，不听神的话就是犯罪。那我就问你了，你有没有犯罪？有罪。假使你有罪的话，圣经上讲你的后果会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二十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启示录二十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
我有看见一个彩色的大宝座，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发光，再也不见日出了。我又看见第十个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大宝座前，看见洒开的，并且有一朵金花开，就是生命册。十二人都凭着这些看见的眼睛所见的照，照他们所受的受审判。于是他召集其中的十人，死亡和阴间也要召集其中的十人，他们都照他们的人所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因此被扔在火湖里，
这个地方提到的白色大宝座审判呢，就是所有的不幸的人时候到了，并且把这些人交出来，主耶稣基督要审判他们。审判他的时候呢，他的桌上有两种书卷，第一个是生命册，第二个是案卷。这个案卷是多数的，就是很多的案卷。这个案卷里面记载的是什么呢？就是当事人一生的行为，因为他要按照他们的行为受审判。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案卷一打开，好像是一个 VCD 一样，里面有你一生的这个生活。他一打开的时候，天地之间是一个很大的荧幕，让天地的人一同来见证，看你是有罪还是没有罪。所以一开始放礼拜天，哇，非常的乖，到教会里面或者是这做很多好事，然后等车的时候就开始骂人了，然后等一下开始打小孩啦，然后礼拜一没有人看到的时候开始做一些平常这个从来没有想到你会做的。就这样他就一直演一直演，演到一个地步，你说哎呀神了，你不要再演了，我承认我承认，你不用再演了。假使啊你的行为达不到神的标准，结果呢就是扔在硫磺火湖里面，这个结果是第二次的事。但是在他把你扔下去之前呢，他先看一看你的名字有没有在生命册上。事实上假使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的话呢，你是不会在那里受审判的。第一天已经讲过了，你是去哪里乐园。但是你现在跟一个非信徒讲，你就说在他还没有把你丢下去之前，他先看你的名字有没有在生命册上。假使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的话，你就不用下去，没有的话你就要下去了。那么我下次跟你讲你怎么样可以让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你自己要做一个决定，你要接受它还是不要接受它。这堂课呢就是到这里结束，这是第六课。 好，接着呢就进到第七课。第七课就是传福音的那课，是相当的简单，但是第七课的时候常常是很多很 exciting 的事情会发生。我曾经讲到第七课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那个半个小时电话一个接一个，因为我是对夫妻一起传，太太去接，然后等一下叫先生去，真的是等了好久，一直中断你的传福音。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先祷告，要帮助他做抉择的时候呢，要请人帮你祷告。而且常常的是像那对我讲那对夫妻，我们以为是太太容易信，先生不容易信。我们那天就觉得要先问太太要信还是先问先生要信，因为你这个决志是每个人个人的事，你不能两个一起问，一个一个问。那时候想一想，本来想先问太太再问先生，因为这样比较容易嘛，但是觉得一个家庭应该是先问先生才对，所以挣扎了很久，后来就先问先生，没有想到先生一下子就接受了，但是太太挣扎了好久就是不愿意。所以很多时候你以为是容易的不一定是容易，以为难的不一定是难，这个真的是在神的手中，所以你一定要借着祷告，因为是属灵的征战，你不知道，你不要认为困难你就不做，不一定是困难的，导致有时候你以为很困难的，你会发现神帮助你。那些自以为没有问题的，那说不定他是断羽而归。属灵的征战毕竟是灵界的征战，真的是靠着圣灵的能力，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所以要祷告。所以你出去征战，你的灵性一定大大的增加。好，上次我们提到神对人犯罪唯一的处罚是什么？是死亡，就是永远的死亡。你上次提到你有罪，你有没有改变你的心意？还是觉得你有罪？那我们今天就跟你谈那个救恩。假设说你的孩子把隔壁的一个很贵重的闹钟，那种旧型的那种很漂亮的闹钟把人家打破了，这个钟呢是值7000块，你的孩子当然没有这个钱还啦，他要你的孩子赔，所以你回家呢你就把他赔了。那我问你，明天他再看到你的孩子的时候，他可不可以还要你的孩子再赔那个闹钟？不能。可是赔这个闹钟的是谁？打破的是谁？那算不算？不是他赔的哦，是他打破，但是赔的不是他，是他的爸爸或是妈妈赔，算不算？
算。
你要问他这个，因为有很多人到后来他说不算，他说耶稣怎么可以替我死，就有人这样子。所以你要跟他讲算不算？算。其实这个观念就是代赎的观念，有罪的结果就必须死亡。罪呢，假使你要得到赦免的话，必须有生命护出来。所以在人类的历史上呢，基本上这个观念是很清楚，就是必须用一个生命来取代罪的工价。那我给你两个例子，一个是台湾人的例子，一个是犹太人的例子。在台湾乡间有那个台地公啊，他嘴巴换一个干嘛叫含甘，含甘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畜生是甘愿替我来死，他没有办法讲话，他那不甘愿也没办法，所以呢他说这个畜生是甘愿替我的罪来死，罪才能够得到对付。在犹太人里面啊，神教他们说，你们是有罪的人，有罪的人呢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有罪的人来到神的面前呢唯一的结果是死亡。所以呢利未记里面告诉我们说，你假使要来到神的面前的话，你要牵一只羊，这只羊呢是没有瑕疵的，然后呢你把这个羊呢牵到圣殿的前面，你要按手在这个羊的头上，表示说我跟你认同啊，我的罪呢就归到你的身上。这个时候啊，他要亲手拿着刀把喉管割开，血就流出来了。圣经上讲说呢，你们不可以吃血，因为血里面呢有生命，生命是属于耶和华的。所以这个人就看到羊的生命就这样流掉，他知道是因为我的罪的关系，所以这只羊就必须死。羊死了以后呢，我的罪才得到赦免。所以中国字里面呢、啊，没有罪啊，叫做义。义是怎么写的？上面是个羊，下面是个我。羊在我上面的时候，当神看到这个羊代替我的时候，我就称为义了。那么我们来看看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目的是什么？ 请你翻开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好，我们一起来念，来。
是因为他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主是赦免罪孽的。”
好，那我们再念三十五节到三十六节。
在次日，约翰从两个门徒在他那里，他看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
在这里，施洗约翰很清楚地为他的门徒指出主耶稣是什么，是神的羔羊，就是神所为我们预备的羔羊，为了要除掉我们的罪。那我问你，今天神为你预备的这个羔羊，你愿不愿意接受他，让你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你要不要？要。这个羔羊是神为你预备的，所以你要接受的话，你要向谁讲？要向神讲。那向神讲叫做什么？祷告。所以呢，我现在要要求你，假使你愿意接受的话，你要向神讲说你愿意接受这个救恩。祷告的内容你可以怎么说呢？你基本上就很简单的，你说：我在天上的神，我某某某是一个有罪的人，我来到你面前呢，承认我是一个有罪的人，而且知道罪的结果是永远的死亡。今天我感谢你差遣耶稣来到世界上，为了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谢谢你赦免了我的罪，我也求你带领我每一天的脚步。假使你愿意这样祷告，那你最后就讲说：我这样从心里的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那我说阿们，阿们就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假使是从你心里的祷告，你就可以说阿们。从心里的祷告，神就会垂听。你愿不愿意做这个祷告？愿意。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叫他自己祷告。有的时候他已经听得非常清楚，我就叫他自己讲，我不带他讲。那有时候他会忘记，我就带他讲。那么我们今天呢，就一同来到神面前。假设你是一个还没有信的人，也许你还真正是一个没有信的人，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做这样的祷告。我们一起祷告。我在天上的父，我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是一个有罪的人，而且知道罪的结果是永远的死亡。谢谢你让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谢谢你赦免了我的罪，
谢谢你赦免了我的罪，
赐给我永生的生命，
赐给我永生的生命。
求你带领我每一天的道路，
求你带领我每一天的道路。
我这样从心里的祷告，
我这样从心里的祷告，
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好啊，假使你做这样的祷告，你就可以恭喜你的旁边成一个基督徒哈。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假设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好，我跟神讲说啊，神啊，你很好，他是有罪的，我替他的罪来死，可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这么好的牧师替你死，为什么不行？因为我也是一个罪人，我是该死的，所以我不可能替你的罪死。神说你要死可以，你是该死，你本来是自己该死的，所以要替你的罪死必须是一个没有罪的人。只有主耶稣可以为你的罪死，因为他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他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从情欲从血气所生的，我们就是带着罪的。但是主耶稣呢，他是圣灵在童贞女玛利亚身上使他怀孕然后生的，所以他是没有罪的，因此他可以替你死。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人可以替你死。这个是一个小测验啊，让他能够更清楚一点，为什么只有耶稣可以为他死。好，那我们的那个课程好，就结束在这里。那你知道一个刚信主的人很重要的，你一定要带他做跟进，你不跟进的话很快就流失，但是你要是跟进一般都不会流掉。 因为他已经很清楚，你在跟他做跟进课程，基本上让他知道得救的确据，知道怎么祷告，知道怎么样读经，知道怎么样做见证，知道怎么样抵挡试探，知道奉献，知道洗礼跟主餐，知道这意思以后，那一般我是那个时候才跟他洗礼。每一段呢，我都要求他要背圣经。好，感谢神啊，就有一群福音的勇士。因为事实上你们去也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是靠神的力量，神已经预备好了，只要你们预备好了，他就跟你们同去。